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。听众朋友，今天故事的主角是一位农村妇女，她当包工头的丈夫有了点钱就变坏了，更因为她丈夫听信一个假戏无师的骗术，夫妻关系更加恶化，怨恨心使她连杀害丈夫的心都有了。后来她是如何放下对丈夫的怨恨，和丈夫重归于好呢？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他的故事。我出生在山东的一个山区，丈夫是个包工头，有了点钱他就变坏了，整天在外面吃喝嫖赌。特别是他自打认识了一个从北京来的所谓七公师之后，我的日子就更加不好过了。据说这个七公师会算卦，会看风水，还有点搬运工。他住在一间黑屋子里，从来不亮灯，只要一进他的屋子就感觉阴森森的，让人浑身发冷。好多人有了什么难，有了什么病，都去找这个人，特别是当官的。我丈夫因为工程包工，外面压了他不少的工程款，丈夫的钱要不回来，就去找这个七公师出主意。每次去找这个人，他都给我丈夫写个什么符，让他回到家给烧了，欠债的人就会把钱给他送来。结果我丈夫每次都照做了，却总也没见有人来送钱。而每次去找那人，我丈夫都得给他带上些礼物。有一次我丈夫又去找这个假气公师，回来后他看我的眼神都变得很怪。正好他不在家时，有个欠他钱的人来找过他，我把这事告诉了丈夫，没想到他却说，这下说准了，是不是那人欺负你了？我说，你胡说什么呀，人家连大门都没进。可是丈夫他听不进去，非逼着我承认那人欺负我了，我感到自己受到很大的侮辱，气坏了。第二天我丈夫又去了假气公师那里，回来就喝酒，喝完酒就拿酒瓶子往我头上砸。跟他一起喝酒的人劝我说，嫂子，你就承认了吧，这样俺哥的钱就能要回来了。我当时听了差点被气晕过去，觉得活着都没意思了。我想我就是死也得去找那个假气公师把事情说清楚。丈夫看到我要去找那个人，就把院子大门给锁上了，但是这哪里能挡得住我去找那人。于是我就从大门上爬了出去，爬的过程中我摔了下来，把脚骨头摔伤了。我硬是带着伤痛找到那个假气公师，我质问他，你为什么出这样的歪招，你想害死我吗？这假气公师说，我都算出来了，你不承认也不行。我一听火冒三丈，那时我都被气得几天没吃饭没睡觉了，当时也不知哪来的力气，我拍着他的炕指着上天说，请老天为我作证，我要有那样的事，天打五雷轰，否则你得遭天打五雷轰。我话说完，当时那个假气公师一下像烂泥一样瘫在炕上。这时我丈夫急匆匆地赶来，见了面不由分说就打了我三个耳光，我被打得两眼直冒金星， 那个假气功师有气无力地指着我丈夫说，你给我滚。但是从那以后，那个假气功师人就消失了。据我知道，上这个假气功师那儿算命的，就有好几家回来闹得家庭不和。自打这件事情发生后，我对丈夫恨之入骨，不愿意跟他说一句话。而他整天在外面吃喝嫖赌，喝醉了回家又摔又打。有时看他睡着了，我就想拿刀捅死他算了，可是我又没法真下手，所以离婚和死这些念头天天在我脑子里打转。而每次我真要去寻死了，却又总是有巧合的事情发生，让我死也死不成。为了排解我心中的忧愁，我信了一个教。我修炼法轮功的女儿得知后，就劝我说，妈妈，法轮大法才是真正的佛法。可是我当时听不进去。不久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中的我置身于大海中，有一根百尺高杆，我顺着杆往上爬，爬到中间往下一看，下面黑乎乎的，吓得我一身冷汗，浑身直哆嗦。这时我脑子中反映出一个问题，你想上去还是掉下去？当时我喊着，我要上去。第二天我就捧起了法轮大法的书，我再也不想学原来那一门了。虽然我开始学大法了，可是我并不懂得什么是修炼，只是特别喜欢真善忍三个字。后来我去给一位90多岁的老人当保姆，老人也修炼法轮大法。我心想，在同样是修炼人的环境里，彼此能多些温暖与帮助。然而没想到的是，竟然事与愿违。这位老年同修整天限制我，不准这样不准那样的，我天天受他的数落。有一次，他女儿抱怨煤气比以前用得多，老年同修就规定不做饭了，买着吃。我给他买了吃的，给自己买了一个馅饼。老年同修就很不高兴地数落我，你不就想吃肉吗？这样那样的，还说了一堆难听的话。我想想自己来这里几个月，从来不为自己多花一分钱。我心想，买其他的什么都贵，买一个馅饼只花2元钱，我本来能吃两个，却只买一个，你还发那么大的火。我委屈的泪水再也忍不住了，这一次我真的忍不了了，我打定主意不在这里干了。正当我想的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时，老年同修过来叫我起来，他说，对不起，我伤害你了，咱们交流交流吧，我哪里做得不好你都给我指出来，你的问题我也给你指出来。既然老年同修这样说了，那么说就说，我就把一肚子委屈和对他的不满全盘倒了出来。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，老年同修听了我这些指责，他不但没有发火，反而都承认了，还真心地跟我说，这些都是他的错。之后，老年同修也给我指出了一些问题，比如爱听好听的，遇事没有用大法的法理来看问题等等。当下我就觉得，老年同修说的这些，他是真心为我好的。当时我的心一下子就敞亮了，我想起了法轮大法师父写在《转法轮》这本书里的一句话，告诉你一个真理，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。我当时就把这句话背给老年同修听，并问他说，大姨，这就叫修炼吧？以前我还不明白什么是提高心性，什么是修炼。这个经历让我既高兴又感恩，我也似乎更开窍了。后来我又学到法轮大法师父在《精进要旨》这本书里说的，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，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人，根本就不产生气恨， 不觉委屈，才是修炼者之忍。以前我觉得自己的忍超出了一般人，可是现在对照法轮大法师父说的忍，我那只不过是常人境界的强忍而已，与修炼人的忍相差甚远。我懂得修炼了，我也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心性了，但我对丈夫的怨恨却仍然不能放下。当初我走入大法修炼，就是想让自己从家庭矛盾中解脱出来。有几次我看着师父的照片问，师父啊，我怎么才能放下对他的恨呢？两三年后，当我第一次主动拿起电话，用最平和的口气跟我丈夫通话，我叫他以后不要再吃喝嫖赌了，要做个善良的好人，欠人家的账赶快还了，钱不够我和孩子帮他凑。而他那边也用平和的态度接我的电话，我丈夫他也明白了，如果不是我学了法轮大法，我们之间的恩怨是一辈子都解不开的，所以他也非常认同大法。有一次他大病一场，几天的时间人就瘦得皮包骨头，然后他打电话来告诉我，丈夫说，我正念着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我心里就像有一股暖流一样，刷的一下子肚子就不疼了，第二天彻底好了，想吃东西了。听了丈夫的电话，我更是从内心感恩法轮大法。我深深知道，是大法使我这颗充满仇恨的心变成了一颗慈悲善良的心，使我这个破碎的家庭团圆了。这种幸运和幸福的感受，只有亲身修炼法轮大法的人才能感受到吧。听众朋友，带着一颗仇恨的心，受伤的是自己。希望这位从满心仇恨里超脱出来的故事，能带给您一点收获和启迪。谢谢您的收听。